迎收看这一期的雅痞不痞，我是阿水，
我是懒懒，大家好。
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嘉宾，然后我跟他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请来
干嘛？没有，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哎，有没有到很好？我们是啊、我跟他是通过一个 mutual friends 认识，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在生日派对上面认识的。然后其实你跟那个过生日的男生也是第一次见面，
为什么你会去一个没有见过人的生日派对？
因为是那个生日
性格很好，对
寿星的朋友带了我，就是。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和其他的频道合作，我们请来了硅谷刀逼刀，是吗？
对，
刀哥，
硅谷刀逼刀的刀哥，
鼓掌。
Hello， 大家好。
刀哥，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播客是主要说些什么？
那简单聊一下，感觉有点做软广。我做的电台节目叫硅谷刀逼刀，这是一期泛科技电台节目。不被介绍死了，就大概是讲跟硅谷科技还有码农相关的事情嘛。就很多人，特别是国内朋友，会对码农以及对硅谷都有些好奇，但是有很多的偏见，所以说我想跟大家先做一些科普，让大家认识真实的码农是怎么样子的。虽然说我可能本身也不是非常典型，但是
非典型码农，
而且也觉得是一个很好机会，跟自己的朋友聊聊天
啊，就跟懒懒的初衷一样。
对啊。
那刀哥最近过得好吗？我觉得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见到你了。
一年哪有这么夸张？我来了有没有一年、啊？
做播客有8个月吧？至少半年，大半年
啊，可能大半年是有的。
所以在 Google 忙些什么？
在 Google 其实也没有很忙，不然也不会。
肯定不忙才会是做播客吗？太闲了。
对啊，像这边生活955就还比较开心了。
你在这边955，太爽了吧？
其实165吧，就是我早上起不来。
哇，太爽了
！Google 福利这么好吗？
没有，我觉得在美国的 IT 公司基本上都是这个节奏吧，就大家就时间 flexible， 你想几点来几点走都 OK。
那你做得完吗？
对，你只要活干完就好了嘛。对，
okay.
像可能在 Facebook 可能会忙一点，或者是 Startup， 像我之前在 Snapchat 就比较忙，就有时候晚上要待到7-8点才能走。但 Google 嘛， you know，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company， 所以说就会比较轻松一点。
那为什么 Facebook 会忙？我觉得 Facebook 跟 Google 差不多。
毕竟是他们要 move fast 的嘛，这是他们的口号。
但很多 Google 的员工，我听说他们都不愿意走，因为公司什么都有，就感觉回家的动力很小。
对，但是比如说如果上了线有家庭的人，一般也就是晚上10点左右也会回去了，因为他们要比如说。接小孩放学啊，或者是回家做饭，就但的确在公司是蛮舒服的。
对啊，什么都有，好像连理发都有，是不是？
对，就有时候会有 onsite 的理发，那在总部吧，
对，
但是基本上，特别是在总部的话，除了睡觉，你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在公司做，连洗衣房都有。
太爽了！那Google人有那个理发，是不是所有的人的发型都是一样的？
可能大部分吧。
所以 Instagram 最近在测试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把多少人按赞你的照片给隐藏住，就你看不到，只有用户自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改变吧，对于社交媒体。你们怎么觉得？
那就我觉得先不给他定义性到底是正向还是反向，但他的确是想做出是缓解大家的
social
pressure 吧，对
社会压力、交友压力，
对。然后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或多或少都因为知道 Instagram 是什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在 Facebook 旗下的图片分享类app， 所以说你发了张照片别人就可以点赞，
对，
但把这个点赞数隐藏了，就大家就不会说，哎，我这张赞有多少赞，比你多，但大家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压力，说一定要说获得别人更多的赞。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改变吧，就是不会给大家很大的压力，因为其实现在朋友圈被大家就一直所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跟这个可能有点不太相关，但的确也是类似的，就是关于这种压力，你感觉你每张朋友圈都要弄得很好，要获得很多的赞才能。证明你过得很好，或者是怎么样？
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人。
对，所以大家编辑朋友圈都说啊，这个文案要怎么写，照片我要怎么 P 一下，就不会是那种非常自然说我是分享我现在的这一刻，而说是分享我现在美化过了给你们看，我过了多开心的一刻。对，就
对，
所以说，但其实我觉得往回讲一步的话， 其实很多平台就已经尝试去做这一步了，像 Instagram 之前推出了 Story， 虽然说这个是从 Snapchat 抄的，
嗯，
但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大的 story，
他们很抄的很成功，
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就讲回来 Story 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给大家这种更少的 concern， 更少的你就是 po 这个 story 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考虑啊，这张图要不要 P 一下，我要放什么文字，你就是分享现在下的这一刻，当下的这一刻，就不需要你去像很多 Instagram 照片你会需要 P 嘛，但 story 你再去发了就发了，因为毕竟二十小时之后就消失了嘛。
对，
对，我感觉他这一步也是类似于这个 story， 就是想更少给大家分享的压力吧。
嗯，对，我觉得这个改变比较，就是很多人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因为我觉得从一个平民百姓角度，我是觉得是挺好的。
嗯、
但是从如果你是通过 Instagram 去赚钱做广告的话，那个这个对你是个影响很大，因为很多时候公司是根据你有多少跟踪者来付你广告费。
对、
嗯，那你现在没有这个之后，那你怎么去通过你自己的平台去赚钱，这个就比较困难。但是我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我还记得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po一个任何东西都会各种想要赞，对不对？
嗯、
然后就没几秒刷一刷，没几秒刷一刷，然后之后就发现每天都在跟别人比啊，你多少赞，我多少赞，然后就是感觉真的很心累。
但我觉得可能更多时候不会跟别人比啊，是自己心里自己跟自己较劲，
对，跟自己。
而且你刚才讲到是另外一点吧，就是 Instagram 就是最近把你的粉丝数量和你粉丝数量这个数字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但是我觉得不太会有你刚才提到的问题，因为你粉丝数量是多少就摆在那里，就的确不影响你做广告之类的。但是他只是想说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情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实际上是你不取消这个东西，或者从机制上去做改变，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就因为那些东西都还在这里，你并没有change the game，所以说大家还是会一如既往去做这些事情，可能会有 slightly 改变，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小的一个影响。
但你从广告来说，你不会觉得说比如说你有五万人跟踪你，然后阿水有十万人，那我会比较相信阿水说的话。但是现在我看不到你们是有多少人跟踪你们，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
但那个粉丝数还是可以，没有在你的界面上你还是能看到这几个数字的，结果原来是非常显示非常大，现在只是为了把它变小而已。
就是我还是看得到的。
对，所有人都能看到你有多少粉丝，只不过那个数字原来是这样三个 section， 然后就非常大的标在这里，现在只是把它变成一行字。
啊，我的粉丝都已经看不到了。
是还是能看到，
只是不能看到赞，
只是说你这张图片的赞数别人看不到，你自己还能看到。
嗯，
对，这样我感觉做广告更多可能是，比如说你有10K 的粉丝，就是10000的粉丝，那么他广告组可能会找到你，然后让你去做一些推广。对，但是像因为你自己能看到，所以说如果比如说真的广告商联系到你，你还是能把每张照片的赞数给他看。对，只不过可能稍微麻烦一点点，所以说我觉得对这方面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这个更多是相当于说跟 PO 就是增加了 PO Story 这个功能一样，类似就是现在这个做社交媒体的趋势是有点，就是也不能说 anti social， 更多说是不想跟大家做分享的压力，希望大家去做分享的时候是更加轻松，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得多好才能去分享你的生活。Whatever， 你生活到底精不精彩，你都是可以去做分享的。我觉得更多可能现在相当于是这样一种态度和一种方向吧。
嗯，
我觉得他那个改变也跟很多社会压力啊，还有批判有关的。就很多人就说，现在大家有焦虑，因为社交媒体，他们觉得社交媒体应该做出一些反应。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双向的，就用户自己也要有一个就是怎么样说管理的。
对，是这样吧。但是的确，但是我觉得像这个公司变大了之后，你有那么多用户之后，其实就相当于你已经制定这个游戏规则，你其实是影响了那么多人。而且相当于这方面的确就是大家，就像你刚才说，可能现在本身大家就有很多焦虑了，你又给我更多的焦虑，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弃这些或者是怎么样。而且相当于我们刚才提到了那微信，它这个朋友圈就像给大家也带来一些social压力，就很少，其实现在能在朋友圈上看到负面的东西，大家很少会看到了。
对，
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所以说，但我们也能看到，在国内有很多其他做社交平台的软件出来，就是想取代微信，也是很多就是通过在这些方向来做努力。像之前可能有什么聊天宝啊，什么多闪啊之类的，都是想在这方面来取代微信，因为大家都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social media 给大家带来压力。本来我们工作压力就很大，特别是国内买房压力、养娃压力，然后或者是 peer pressure， 就已经有很多的事情了。 你还想在这方面给大家压力，就觉得啊好累啊，就可能很多人就直接就不玩了。
嗯，像我现在就把我的朋友圈给封闭了。
对，但是说人的、也不能说人的本质吧，我觉得大家还是有那种分享的欲望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也不能说是本能嘛，我觉得是一个
我觉得分享
比较基础的，
你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基础的需求嘛、
因为我觉得分享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 social media 就演变成一个由给人带来很大焦虑不安的一个地方。
因为是我觉得 social media 把分享这件事情相当于制定了一个游戏规则，它本意是想可能是把这个生态建起来，想很多人进入它到这个按它的游戏规则来做，然后它可能缺很多 user、然后可以发展它的东西。
嗯，
但是这样不就把这事情变得不纯粹了，可能中间有一小部分人能得利，就是那些熟知游戏规则并坐拥很多粉丝的人，他们就因此可以变现或者得了很多成就感，但是其实更多是一大批就是为了就是被这个游戏规则套住而付出了自己的感情精力，但是最后其实反而得到很多压力的一件事情。就说夸张一点，就可能有点像比如说买股票一样，就变成了那批韭菜。
是，我觉得你们自己觉得 social media 给你们带来了的好处跟坏处是，
我觉得
怎么看？
我觉得好处就是即使现在我在国外，但是因为有朋友圈，国内亲戚朋友发生的事情我都很清楚。然后我表姐前一段时间前天生孩子了，虽然我只见过他们一面，但是感觉就跟着他们一起成长，因为每天都在看他们照片，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方面就很好，就把这个事件变小了。但是不好一点，就我之前觉得，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研究，他们说你在那个社交网上花的时间越长，你会越不开心，就你的幸福指数跟时间是反的。对，然后之后我就开始就是屏蔽我很多社交网站，然后我真的觉得自己就轻松很多。因为也不是说我想跟人比啊之类，但是你看的都是看到人家最光鲜的一面，对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自己要工作要加班，然后就很痛苦。
对，是。
像我觉得像你刚才提到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也是现在互联网以及整个时代带来的变化，就是你现在原来只能认识你这个镇上的人，现在因为有 social media 有这个互联网，你可以认识很多很多世界各地的人，你的其实认识人数会增加，就广度会增加。但就另外就带来就是有好处，因为你就可以通过 social media 来知道他们的动态，就虽然你们身隔两地，但是你们还是能知道对方的最近况，我觉得这是它带来的好处。但的确带来了，我觉得坏处也就是这个交流的深度就会变得更浅一点。
对对，就这个真的是很对，因为现在以前感觉我生日大家都会写卡片啊之类，现在就发个微信，
生
日
快乐，
然后几个蛋糕撒下来就好了。
你今年生日我会给你写卡片，谢谢阿水。
我觉得我感觉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收到生日，就是很久没有收到生日卡片了，因为现在全部都是微信发一个，
对，
红包发一个。
对，即使你发微信，你上面多写几行字表达一下你的真诚，感觉很少有很少人会做到。对，
还有很多人新年发那种群发的那种，就是
哦，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好像跟你几百年没有说过话了，你就是有必要吗？
对啊对啊，我平时都不聊天，你发生日祝福我也不 care。
对啊，就感觉就是一点诚意都没有，你就一看就是你是群发的那一种。
那
的确反过来说，就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人也在美国不在国内，但是比如说为了跟国内的朋友保持联系，的确就还是要通过 social media， 因为你不通过 social media 你也不知道他近况如何。我感觉现在人也不是说越来越害羞，我反正就有其实是就大家越来越不喜欢打电话。
哦，我真的是都不想打电话。
我有个朋友很爱打电话，然后我就觉得oh my god， 我就觉得有点太花太多时间了。 be honest， 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微信我的东西，请不要给我打电话。
好大牌，好大牌。
可能听起来有点那个不就是不太 nice， 不太人不太好，但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很多事情是你 text 可以解决的，然后你又打电话，我觉得不知道，就是我 personal 我个人的，
那他可能是有点过了。因为我会觉得对我来说，我最喜欢跟朋友的聊天方式，首先是坐下来当面聊天，
这个我最喜欢，
其次可能是视频，然后再其次是电话，最后才是文字，文字或者语音。因为你就是这样递减，你获取信息量是越来越少，面对面有各种声音形象，到电话至少能有声音，到最后文字就非常非常单薄。你就因为可能再发展二十年，你如果你想获得这种文字上的情感交流需求的话，你
有限是吗？
没有，那个很多 AI 都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些不能解决，你就当下坐下来，你真的很能深入的这种交流，以及那种 面对面这种，我觉得是面对面的时候，除了聊天以及看老人之外，就有很多其实也不是说情感吧，就感觉是人跟人之间会有更多的那种
对，就不一样，还
是
不一样，
就
是
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嗯，但是就是说，一方面是把这个东西拉远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给了你可能相当于是更多的选择，去跟你的朋友保持联系吧。但就看人，看你自己怎么去把握了。
我觉得用户其实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就是你要怎么样学会去、去对待社交媒体，用什么样的心态。
嗯，
对。
但是这些社交媒体也会带起一个趋势，比如说我觉得不太喜欢打电话，这趋势也是因为微信带起来的。因为你微信语音或者文字能解决问题，你为什么现在还需要打电话？就会
打电话真的有点累啊，我觉得。
对，看吧，我就觉得如果只是大家纯聊天打电话，其实效率其实更高，因为有时候你打字说一些内容，其实没有你。
对，
打电话说的
什么情况，
对，
所以说这也要看，就是对工具，对，
具体分析，
就是看你对工具的掌握熟练度，你觉得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工具吧。
是，我觉得多多少，我觉得特别是年轻人会经历那样一个就是 face 那样的一个
阶段，
嗯，
是的，
就是很突然一下有一个很 close friend 或谁，
嗯，
不追踪我了，大家反正在 ins 上面不成为我的粉丝，然后你可能一天都会不开心，发生什么事情了吗？我说错什么话了吗？我发的东西太无聊了吗？对之类的。但等年龄就慢慢成长，你会觉得啊，其实好像就会比较成熟看待那件事情。
而且我现在也觉得，现在比如说我们是作为经历这个转变的一代人，你就再往下看，可能下面后面00后10后，他们是在这个环境上成长，他们可能不会觉得这是奇怪的事情，这是他们成长环境中一开始就是这样子。你像他们现在00后或者10后玩 QQ 方式跟我们当年完全不一样了。
他们怎么玩？
就比如说有个是从 Snapchat copy 这个 idea， 但是我也觉得非常，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有 pressure，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 OK， 就是我跟你之间互相发消息连续超过多少天我们就会有个小火花，然后后面会显示我们连续发消息有多少天，然后他们就是有个术语就养火花，就是我们今天那个小火花，比如说我们保持连续了100天，那就是小火花100天。
哦，
对，
这很好玩的。
对，就但是你就会很压力，你就必须要跟他互发。
哦。
Snapchat 也就是最一开始是他 Snapchat 做的，然后但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两个人之间有时候其实不是真的聊天，只是互相发一张照片，为了维持住这个火花而已，就有一种
觉得很痛苦啊，感觉好痛苦。
对，你后来我就觉得这已经变成一个刑法了。而且其实后来其实整个公司的理念其实也不想再做类似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本身 Snapchat 想做的事情是为了保持间人跟人之间的强关系嘛，
嗯，
这样你其实是为了保持关系而保持关系就觉得没有意义了。我们
是
其实更希望是有一些 feature 来帮助你能促进你的关系的成长，而不是保持一个形式，你们有100天的火花，
嗯，
哦你们好像关系很好呢，
嗯，
但实际上可能并不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个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觉得新一代的比我们年轻的小朋友们，我觉得他们可能看待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又会不一样。对，像他们可能不知道，就觉得他们你生下来就应该会认识这么多人，就应该会有这样
的
关系。对，我觉得可能。
我那天看到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
嗯，
他说现在真正就是被教育比较高等教育的人，试着去。避免 social media， 他们会花更多时间是 offline time，
嗯，
就是有点像 circle back， 就回到从
回到原始
原
始
那种。对，他说他们现在怎么看自己的是不是 elite， 就是看他们的 screen time 和他们的 off screen time，
嗯，
就是在手机上的时间和非没有 spend 在手机上的时间，
嗯，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个很有趣的转变。
嗯，
确实现在不是去深山老林搞个什么 retreat， 去那个 meditate，
对对对对对，
那个什么冥想，这种都是超火的
Burning Man 什么，就是那种，
对，
嗯，
现在都流
对
都流行这方面。
对，
嗯，
就感觉就是对
对，我觉得是啊，是的确有这样的趋势。
对啊，就感觉大家就不知道
回归原始，
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像我们刚才就在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 social media 给大家带来的压力，大家就想逃脱这个。为什么想去深山老林？就是想不被这些平时这环绕自己的东西所束缚，就想纯粹的放松嘛。我觉得就是很正常。原来这东西火起来是因为可能是因为这东西比较新，大家都没有玩过，所以大家都会一拥而上。 然后到这个东西变成普遍了之后，像水电煤一样，就大家可能
就想着要撤离，想 differentiate。
因为其实 social media 给你带来的，它其实我觉得个人讲，它效率其实是很低的，就每次都你获得就technically，就是你每次获取的信息量就可能就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并比如说你刷30分钟的 social media， 跟你坐下来跟你一个好朋友好好聊30分钟，我觉得你获得的东西其实不是不成比例的，就我觉得坐下来可能你或许两个人好好聊天获得了信息量肯定是更大的。你可能 social media 花30分钟你能了解到很多碎片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可能以后之后就马上就会忘了，因为它就跟你学习知识一样不成一个体系。但是你跟女朋友坐下来聊30分钟，你们可能就会有很深入的聊天，就跟你学了30分钟一样，你就会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和这样东西就也会伴随你会更长时间吧，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大很多，你像你刚才说的，接受高等教育，就是高等教育的人会尝试去摆脱，也是觉得可能这样的东西给自己带来的东西太少，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所以说就会这样子。
而且最后去你说，我是觉得现在就是有些时候微信微太久了之后。都不知道怎么就是
当面
讲话，对，然后有些就觉得好尴尬，不知道说什么。因为你微信你可以想的时间，你可以有些时候等个大半天回复一下，就你有这个时间。然后现在如果说你是真人的话，就感觉哇，我得马上接话，然后有些时候就突然就感觉尴尬
了。
会。而且就是说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说到这个线上线下对比的话，因为是有些人就是线上是一个人设，线下就是一个人设，
不一样。
对，
有些人线上超级好，就是超级好谈，然后真人就差距有点大。
就你在这种谷歌工作，你觉得就是当你们设计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involve 到设计这块，就是你觉得你们会故意的，就是让 user 让用户更 addicted， 就更在上面不能自拔，一直花时间在上面吗？
像其实像我觉得如果从我在谷歌经理来讲的话，觉得是可能在这方面没有特别大话语权，也不能这么说吧，就说其实 Google 在 social 这方面没有特别成功的产品。
对，你们的 Google Plus 他们刚 cancel 你们的，关了你们
Google
Plus
都已经取消了，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就其实没有特别成功的 social 产品，其实这方面可能并不能以成功者的姿态去聊这个话题。但其实我觉得 Google 有个比较好的理念，是不会为了什么事情而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Okay.
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产品希望大家都能 log in 之后再去用，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收集更多的有数据，以及可以给你推更多可能有用的东西。但是我们并不会去为了让你更多 user sign in 而去 sign in， 而是去是为了让你能 sign in 而去设计吸引你的 feature， 你让你比如说你 sign in 之后你才能去使用，那么你就会自然而然 sign in， 而不是说放一些很多please sign in， 就搞几个很大的标志让你去点，或者是搞一些错误的或者 misunderstanding 的东西让你不小心 sign in， 看起来你的数据好像变好了这个 sign in 的数量变多了，就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也一样，就放在 social 上，你就为了 social 而 social， 或者是像刚才说为了扩大你的粉丝啊，就是怎么样去做，就其实没有很大的意义吧。
其实我觉得做 podcast 也是一样，对吧？你说现在虽然我们两大电台粉丝也挺多的，对吧？
你确定吗？加起来都没有三位数。
我们有10个粉丝，然后刀哥他们有50多的粉丝，
是我们的5倍，
加起来都不到100，影响非常大了。
我们那个什么，他们不说，就算舞台上只有一个观众，我们要表演最好的
啊，
给大家看，
对不对？
这个想法很好，
讲得非常好。
对，但是
对，所以刀哥，你刚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要多少粉丝，就有没有这个目标？
那肯定是没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开始当然是我其实还是因为毕竟也是第一次做嘛，当时还是以 just for fun， 就是开心为主，跟朋友聊聊天就比较开心。当然，但是这个跟 social media 又稍微不同一样一点，就是你的确如果能获得更多粉丝的话，相同点是可以获得更多成就感，但是不同点的话，你的确自己也能从中得到 benefit， 就是你的嘉宾会觉得更开心，以及因此你可能可以邀请到更多。就是像更多的不一样的人来参加你的节目，
对。
但所以说，总的来说还是会希望你有更多的粉丝，
对
对。
我觉得大家潜意识里面都是有这个心理，就是希望大家跟踪你，希望就是被喜欢、受欢迎。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对，但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就又其实 比如说为了增长粉丝其实有很多种途径，其实如果你有不同的目的可能会选择不同的途径嘛。比如说你想真的要变成一个大号以后接广告，你可能就会需要很多时间在上面做 marketing， 比如说要投一些钱之类的，然后但是
上首页
对，但是就感觉看嘛，因为有时候如果真的做到那一步就会感觉好像又有点你想做这个东西的初心或者性质会有变了，
这个初衷很重要，
初心
对。
但是有时候我也是觉得做了电台之后发现你做个电台呢把内容做好问题没有特别大，但是你想说能真的有很多的粉丝感觉除了在内容上下功夫还需要在marketing 方面做一些努力，但你可能也可以通过就是其他途径，比如说你让你的朋友去转发，可能会也可以有一个自然而然的
成长。
对，
其实我觉得想办法增加粉丝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对吧？但是就是
要健康的，
对，要健
康
的成长，
对，就是不能说为了增加粉丝，而且不能因为说啊没有粉丝而就是不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做这件事情的初衷不应该是
为
了我要
粉丝，
对，那个只是一个
对
benefit，
对
benefit，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我有些时候我也得一直就是提醒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人就很自然的就潜意识就开始啊叉叉多少粉丝多少人订阅，但这个时候会把自己就提醒自己啊，这个不是我的初衷，
对，
是的，没就发完一期之后发现过了一个星期才100个人听过，
心动摇了，
我花了那么久录音频剪音频写文案
给嘉宾买咖啡。对啊，但是我觉得过程很好玩。
对，我觉得主要还是享受这个过程吧。像你刚才也说的，也就是时不时提醒自己，到底做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要被其他东西带跑偏。而且像我刚开始做节目，我就会问我一些朋友他们的 feedback。我就有个朋友给我 feedback， 我觉得也，我觉得也说的也是，他说跟我说最重要就重在坚持吧。
重在坚持，
对，不要为了。不要被其他东西带跑偏，一定要坚持你开始想做的东西去坚持下去。
我觉得要坚持，然后要如果想要做出什么还是要 be strategic， 就也不是说是个 positive 的那种 way。对，所以那今天聊了这么多，如果刀哥你想让大家记住一件我们今天聊的事情，你希望大家记住什么或者一个 point？
哇，感觉拿到一道题，请用一句话总结全文。
没错，
我们以后就应该问问题。
对，请用一句话总结全文。
总结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东西。
这太难了吧？让我想一想。没事，这段可以剪掉对吧？来，让我沉默了一分钟，把这一分钟剪
掉。
What？
或者不是总结的话，就可能说，比如说你。就是
我觉得
人生 advice，
我觉得 whatever， 我们刚刚聊的所有东西其实就是也不说 be yourself 嘛，就是 be comfortable 吧，就是你如果觉得这个我们聊这些东西哎对你来说完全不是压力，那你就接着做就好。
对
啊，就像我刚才觉得你就是喜欢有那么多粉丝，你就是想这么做
就这么做。
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好处也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当然还是会有人 judge 你，但是我觉得也最重要的是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 judge 你，还是像我们做电台的保持你的初心，你到底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如果你的确就是为了粉丝，那 go for it。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点，因为感觉我们之前可能会说感觉就是哦，在乎粉丝是件不好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有些人你就在乎粉丝也没有什么错，你可能真的是想用这个做一个职业，用这个用来做广告赚钱，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渠道，
对
不对？但就是做自己嘛，对吧？
对，当然如果你是为了交朋友或者是像我们电台是为了也是到底是为了什么，只要记得去做就好了，
不忘初心。
对，
不忘初心。
好，那今天谢谢刀哥来。然后我们也很开心能够跟你一起
是吧，谢谢刀哥。
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 social media， 同时呢也不会被这个有任何就被他给压，就是影响到自己本来的生活，然后做自己，是不是？好，
总结非常好了。
好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期见，
拜
拜。